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我们就是2022年授权啊，就是受华盛顿州那个税务部跟商业部的委托，在社区推广这个工薪家庭退税计划，就是 Working Families Tax Credit。那么就是什么样的人能够够资格申请这个，就是叫税收抵免？那么具体要什么手续，应该怎么办？这些呢都需要了解的。那么简而言之呢，就是如果你的收入，这首先你的工作是要就是拿支票的，对不对？就是被就是拿工资的，这个就是 working family 嘛。你的收入不是靠补贴、靠政府帮助啊或者什么，你去工作，然后呢雇主配钱给你的，那这个是你的收入是符合一定的要求。这个是你如果子女的人数，那你没有子女也可以拿。那就是零，那么子女人数越多呢，可能钱越多，那上限是就是华盛顿州最多可以发1200块钱给你啊。那么具体怎么做呢，就是因为每个人的情况都很复杂，所以呢比如说子女情况啊、收入情况、啊、或者什么样的，就是我们都有一些细节啊。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这个工作小组的几位成员，主要成员都在这里面。那么各位要跟大家打个招呼嘛。那亚秋老师，你要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亚秋。很高兴这次能够参加这个退税计划的工作，因为我觉得很多的工薪家庭如果能够得到这一个退税是会有一些帮助的。那尤其是很少有机会得到这些信息的朋友，我希望他们都能够有机会就是 take the advantage of this 就是利用这个机会能够把他们应得的这个退税能够经过申请的手续而得到。谢谢。
那雪涛你也讲一讲。
大家好，我是雪涛，我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志愿者，然后这次非常高兴大家能够拨冗参加我们的这个培训会哈。虽然现在只有一位听众，但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通过电波和其他网上的方式，把我们这个视频能够传达到更多的人的那里。然后我们的主讲人小袁老师，他是经过税务部培训的，我们其他的这些 slides 的翻译也是有专人经过仔细对照然后翻出来的，所以目的就是能够最忠实的表达州政府的意思，然后能够有效的帮助到大家。但是我们确实不是非常专业的会计人员哈，所以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希望在这里或者在群里提出来。如果您上周参加了我们的培训，就知道我们已经总结了一些问题，然后发到州政府税务部那里，现在还在等待他们的回复，就是大概下一周就可以得到答案了。所以还是非常感谢你，我们这个活动会持续的推进下去，希望能够得到您的关注，谢谢。
补充一下，我们专业的那个税务的人员也有啊，就是Jennifer， 但是今天他因为有事情没能参加，但是以后他还是会来参加的。但是大家有什么问题呢，我们会就是具体我们已经知道的肯定会现场就回答，如果不知道我们会向州政府就是相关权威的部门去寻求答案。那 Lisa 你也跟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好，大家好，我是丽华，也在这个西雅图中文电台做也做志愿者。那么希望这次这个报税的活动中，我们通过 提供一些线上和线下的这种支持活动，给大家提供一些信息啊，能帮助大家在这个活动中得到一些便利。谢谢。
谢谢大家。然后我们也欢迎参加我们这次就是华盛顿州工薪家庭退税那个信息会的这位朋友啊，然后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不管是通过电波还是 YouTube，就是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那现在呢，我向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一个叫 PowerPoint，就是从头到尾就更加详细的能够介绍这个一些细节。这个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申请的状态跟工作家庭税收抵免的那个，就是因为有很多人他申请的时候，有的是以个人就是单身的身份申请的，那么有的呢是就是已婚，然后是联合申请的啊。那么我们上一次已经讲过，就是首先要报国税，报了国税之后才可以根据你报国税的这个就是实际上应该付的那个。就是可以增税的那个收入，来决定你是否可以拿到州政府的这个叫 Working Family Tax Credit，就是那个退税，政府给你的退税。所以呢，这里面就是你报税的时候就有一个申报的一个状态，你究竟是单身还是联合报税啊？那么，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你的什么样的申请状态，然后呢，申请状态对这个从州政府拿到的退税的金额的影响，然后如果有的人是虽然是已婚，但是没有联合报税，那么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啊？所以呢，这个联邦。就是国税局你报税的时候就有几种状态，有的是单身，有的是已婚共同申报，有的是已婚单独申报，然后呢是户主，还有是符合条件的未亡人，就是所谓未亡人，就是有一方配偶可能已经去世了，那么这种有这种情况是怎么处理的啊？那单身呢，single 就是。有几种情况，一种是从来没有结过婚，那么还有是离过婚，已经离婚或者分居，那么如果离婚没有完成程序，就是没有法院的判决，那么还是会视为已婚的。但是这种情况，他如果分居合法的话呢，也是。可以视为 single 的，那么就是丧偶的那一种，他要说报税年度已经丧偶啊，那么报税年度结束的时候还没有再婚，也就是说，如果你报的是去年的2022年的那个报税，但是呢，如果配偶是2022年1月1号之前去世的，但是2022年。12月31日还没有再婚，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是未亡人的那个丧偶，所以呢，他是也是符合这个单身的这个情况的。那么如果这个配偶是在比如说2022年，就是上一年度这一年里面去世的，那么虽然到年底的时候已经只有一个人了。但是报的时候还是要联合报税的，是这样子啊。那么就是，所以呢，就是如果是有子女的话，那么就可以也是符合这个未亡配偶的这个就申报的条件的。那还有是户主啊，就是 head of household 就户主，那么。 户主就是不仅仅是就是离婚啊，就是有的是就是合法离异或者分居，就是如果你已经离婚了，或者说你已经分居了啊，那么如果有这个抚养人就是 dependent，比如说子女，如果有这个子女，而且呢。这个付了这个子女住房费用一半以上的，那么这个就是可以是认为是 head of household 啊。所以呢，那么你如果是已婚，但是呢，就是最后6个月跟配偶分居，并且符合分居的已婚人士的其他规定，那这个就有点复杂，就是就是说已婚的，但是又分居了，那么这种情况呢，也是，也是符合就是 head of household 就户主的这个条件的。那么还有就是，跟非居民外国人结婚，但是配偶没有成为居民，那这个就是，其实这个 head of household 其实是介于联合申报跟 single 之间的一种状态，就是比如说你跟一个就是这里居民应该是认为是绿卡持有者，那如果没有绿卡的话，比如说你这个时候跟一个中国护照的人士结婚，但是呢，就是的配偶没有拿到绿卡，那么这个时候，你是作为应该是作为户主的，是这样子啊。那所以呢，这个对户主也有些定义啊。那这个未亡的配偶呢，就是刚刚也讲了一下，就是上一个税收年度，就是1月1号，上一年的1月1号之前去世，但是年底，上一年的年底之前没有再婚，那么这就是符合的未亡，配偶。那还有呢是，要符合所有条件啊，就是生明为受抚养人的子女，就是有这个 dependent。或者继子女，继子女是可以的。那么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子女他要整年度都住在你住在家里面，然后付了一半以上的住房费用。那如果就是去世配偶去世的那一年是可以共同申报的。如果是。如果是当年，比如说2020去年这个一年里面去世的嘛，就不符合，他一定要是前一年才可以啊。所以呢，如果是比如说2022年这一年里面去世的，那么还是要联合申报，是这样子啊。那现在还有一种就是已婚联合申报，也是这里不是所有的都要符合的，只是符合一个条件，那么就是纳税年度结束的时候。是已婚的，你即使没有住在一起，只要已婚就行。这个是，如果在这个年度是过世的，没有再婚的话，那么也要联合申报。还有是，就是纳税年度结束的时候是已婚状态，如果是已婚状态，但是报税前，比如说2022年年底前是已婚，但是呢，比如说1月份，2023年1月份的时候，可能配偶去世了。填税表的时候他已经去世了，但是呢，你申报的时候还是要联合申报已婚的啊。那么，如果是联合申报呢，已婚夫妇他们要就是把2个人的收入合起来一起申报，也可以扣除他们共同的支出。主要就是这样子，即使只有一个人有收入，或者他们没有全年住在一起，他们也可以联合申报。那有的人说是要已婚，但是单独申报呢？通常来说，这种其实 就比较复杂，它好像是不能够，很多情况都是不能够享受这个，税收抵免或者说州政府退你的钱的啊，就是，那么如果是已婚的，然后呢想要单独申报，那么你通常只报告自己的收入，然后开支，然后呢你就可以知道你有多少的 tax credit 或者抵税的数额，只需要为自己的收入，就是不需要考虑另一方的，就是不需要加入另一方的收入啊。那么对于很多州呢，它是不同的州有不同的法律对婚姻的，有的叫共同财产。适用共同财产州，有的是就是 common law，就是那么华盛顿州是共同财产州，所以呢，这种就是不同的州，它是适用的规则是不同的，common law 是通用法律，对吧？然后华盛顿州是共同财产法律，那么通常情况下会。比其他的申报身份报税缴纳更多的税款。如果已婚但是单独申报的话呢，就不能享受学生贷款利息减免或者教育的抵免，就是学生利息的这些 tax credit 就没有，而且只能在非常有限的情况下才能够拿到那个收入的退税 tax credit。好。那现在就是有一个问题啊，就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答案，就是华盛顿州的这个工作家庭的退税计划，就是或者说税收抵免，申请人必须要交一份联邦税表的副本才能够考虑获得抵免，是不是需要交这个联邦退税的副本？各位有知道那个答案吗？
我的印象中是需要的。
啊，我们就开跑了。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生生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2023年2月起，华盛顿州将向工薪人士开启新的退税计划，向符合资格的个人和家庭提供最高1200美元的退税款，付款金额主要基于收入和符合条件的儿童人数。详情请联系西雅图中文电台，电子邮件 crsradio@gmail.com， 或者访问 workingfamiliescredit.wa.gov 了解更多详情。
西雅图中文电台想提醒您为自己的健康腾出时间，这样您就可以花更多时间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更新版的 COVID 疫苗可恢复随着时间推移而减弱的保护作用，包括针对严重疾病、住院治疗和 COVID 最严重影响的保护作用。如果您上次接种 COVID 疫苗或加强剂是在2022年9月之前，那么是时候接种更新版疫苗了。请到 vaccines.gov 查找更新的 COVID 疫苗，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此广告由美国卫生公共服务部提供。
如果您拥有联邦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惠安娜双重资格特殊需要计划提供每年1500美元、每年1500美元补贴，可用来支付符合条件的食物杂货、租金及水电费等生活必需，还有4000美元、4000美元的牙科福利保障。快致电800-216-5813，听障专线711，800-216-5813，听障专线711，洽询华语持照保险经纪人，补贴金额不得与其他福利补贴并用，可能另有限制及约束。 惠安娜是 Coordinated Care 计划的一员，持有联邦医疗保险以及华盛顿州医疗补助计划合约，投保任何惠安娜计划需视续约情况而定。
因为我们前面说了，就是要先填国税的那个先报国税，报了国税之后凭那个才能够就是在州里面拿钱啊。这个是对的，谢谢雅秋老师。好，那我们就继续回到这个我们之前讲过多次的就是对收入的要求还有子女的要求。实际上它是这里是三维的，一个是子女，一个是申报的身份，还有一个就是收入。所以呢最多的就是比如说有三个或者以上的子女 dependent 啊，就是不完全，有的可能是 step child, 有的是可能是有抚养权的，就是说你是 custodian 或者什么东西，所以呢就是不完全是子女，就是符合条件的小孩，只能说 children 啊。那么是你如果是已婚联合申报，那么最家庭联合申报的收入在59,183元以下的，要有三个或者以上的孩子的，那么就是除了联邦政府就是国税局那边的退税之外，就是 tax credit 之外，州里面另外会给你1200块钱，是这样子。但是如果你是一个人 single 的身份，就是 single 也就是不仅仅是从来没结过婚，就前面也讲过，就是可以是离婚的或者合法就是 legally 分居的这种情况，那么你一个人的收入如果在53,057块以下，你有三个或者更多的孩子的话，那么会有州政府会发给你1200块钱。那具体的它都有那个，比如说有的人说我在53,000跟49,000之间，有可能是只有5万，那究竟是拿900还是拿1200呢？这里面其实是它是线性的计算的啊，所以呢有可能你是在拿1000块钱左右啊，就是这样子。所以这是一个表，就是可以查的。好，那我们继续讲一下，就是已婚单独申报，就是有的人就是虽然是已婚，但是两个人是分开申报的这种情况。那么前面讲的就是这种情况是一般是不能够申报收入抵免的，除非满足分居配偶的特殊规则。那么具体的就是已婚但是没有共同申报，那就是我们现在前面讲的这两种，为什么一种是 single, 一种是已婚联合申报，为什么没把已婚但是又分开申报的放进去呢？因为他讲了就是就是这种情况是大多数情况是不能够拿到这个州政府退你钱的，所以就没有放到这里面去啊。那为什么就是是什么样的情况为什么要已婚分开申报啊？那么就是有一般是有一个符合条件的孩子与你一起住超过了半个纳税的年度，并且符合任何一个条件，就是纳税年度的最后的6个月与配偶分居，然后根据所在州的法律有书面的分居协议或者单独的这个抚养子女的法令合法分居，并且在纳税年度结束的时候没有和配偶住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household 里面，那么这种就是就是已婚但是没有共同申报的情况啊。那么对于共同财产就是华盛顿州是采用共同财产法律的州，叫 community property 啊。那么对于已婚单独申报的以下情形是适用的，就是您的收入不包括共同财产法被视为属于有配偶所占取的任何金额， 您配偶的收入也不是您的劳动收入，所以呢，即使您将其纳计入到所谓所得税申请表的收入当中，那么 共同财产呢，就是已婚夫妇之间资产债务的共同所有权，资产跟债务都是在婚内获得的，资产是共同拥有的，无论其所有权如何。礼物和遗产是个人的，那么不属于配偶双方所有。资产可以是有形的，或者比如说房屋、车辆；无形的，比如说银行账户、退休计划、股票等。那么婚前的财产是不属，对不起，不算在共同财产之内的。那这里面有一个共同财产的问题，就是已婚也还是这个已婚，但是双方单独申报的问题，就是申报的时候，您配偶收入的一半和共同资产产生收入的一半，那么需要申报您个人的全部收入。只有一个配偶，就是说这里面如果是分开申报的，那么如果有孩子，对孩子的申领这个就是退税款啊，只有一个人可以申请，就是并不是有一个孩子，两个父母他分开申请可以申请两份，只能申请一份。那具体是谁申请呢？看具体的情况，就是法院的判决或者主抚养人是谁，或者说他规定了哪一年这个报税。就是 tax credit 归谁？这个，法院的判决书一般是会写明的啊。那么，如果是已婚的，如果是已婚，分开申报的话，也是一个人，只有一个人可以申请，就是 claim 这个子女，就是不能两个人都 claim。啊，那现在继续讲这个共同财产的问题，就是收入的调节。申报，他这里有个例子，就说，一个是申报并调节各自的收入。如果夫妻双方都有工资收入，第一个，就是双方啊，一个一年是4万，一个是5万，那么联合收入呢，就是9万，没有问题。那么，如果是已婚单独申报呢？对那个 common law 的呢，就是夫妻双方各自申报自己的收入。那么在共同财产州呢，他就不是这么，不是申报自己的收入，而是申请各自申报总收入的一半。所以在华盛顿州，你申报的时候。如果你是双方是已婚，但是要分开申报的，那么他不是只报自己的收入，而是要把两个人的收入加起来除以二，怎么申报？所以这个就跟雇主向国税局报告的工资收入不同。这个时候呢，需要用一个表叫9-8-9-5-8表来调节。8-9-5-8表呢，就。目的就是调节雇主向国税局报告工资和配偶在联邦申报表中工资之间的差异，夫妻报告他们个人从各个收入来源得到的总额，包括雇主、银行利息、股票股息、资本利得、退税，一部分分配给各个配偶，配偶双方必须在纳税申报表中附上该表格的副本。啊，现在又是一个问题啊，看看，谁能够回答？就是在申请工作家庭税收抵免，也就是从州政府拿这个钱的之前，申请人应该做哪个事情啊？那这个，A、B、C、D，A 是收集上一年在华盛顿州消费的所有零售收据、采购的收据。第二是保留去年水电费账本的副本，以作为居住证明；三是完成联邦纳税的申报；四是上面都不对。 有谁知道这个答案？
我觉得是上面都不对。
其实答案是 C 呀、
C 是完成，所以完成是什么意思？
啊。完成就是先交国税，然后再拿这个做里面的税，对。
好像是不需要交国税，只要他们算出来就行了吧？
不是要交的，因为就是先交了国税才行。
英文
啊。
是说 completed their federal tax return，把这个 tax return 报完了，就知道自己是不是能够有 earned income tax credit。如果能够符合这个资格的话，就可以申请这个 working family tax credit。所以我的解释是，不一定要把税交了，但
就
是
是要交了，我们讲过很多遍，就是要
已经确认很确认是
就
吗？
是要先交国税，对。好，C，先交国税。好，那我们现在讲案例，就是，他是说你的丈夫和你们10岁的儿子乔伊一直坐在一起，一直到2022年8月1日，也就是下半年的某一天。丈夫就离家出走啊，搬出家门。那8月和9月，乔伊跟你是住在一起的。9月之后呢，乔伊又住到他爸爸那里去了。那么，乔伊是你和你丈夫符合资格的孩子，因为他们和你们每个人一起生活了半年以上，并且因为他满足你们双方的关系、年龄和共同的申报条件。到了年底的和丈夫仍然没有离婚，也没有合法分居或者书面分居协议的分居，因此离婚或者分居父母的特殊规则不符合。那么这时候报税的时候怎么办？他说不能申请，就是这种情况下不能申请，就是联邦的，就是收入所得税啊，earned income 的那个抵免。或者说 tax credit，因为，最后6个月没有分居，即使分居了，但是没有合法的分居的身份，这是一个案例啊。那如何改变，申报的状态呢？那么，报税人大多数选择对其最有利的申报状态，如果需要改变申报的状态，需要修改后的联邦税表，备案状态发生变化，修改后的那个 WFTC 申请以及支持的文件。所以呢，他就是，你要这个 tax form 就是有这个 filing status change，就是你这个。申请的状态要修改啊。那么再一个是，填完了就是国税之后，那么你在申请州里面的退税呢，也要修改，并且要提供那个支持的文件啊。好，那这就是今天的第一个文件啊。那么。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继续下一个。
要不然我们让丽华讲那个填表吧，然后第二个 slides 留在下一周讲吧。
可以啊，可以，可以。那等一下啊，我看怎么退出啊？我的 sharing 到哪去了呢？New share，我看 stop share 吗？
好的，我可以 share 我的 screen 吗？
好的。你可
好
以
的。
先
我先点击一下哈。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好，可以看到我的屏幕了吗？现在
可以。
好的，那是这样的，如果大家注意的话，我们可以在网上通过多种方式来填报这个退税的文件。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可以到 Department of Revenue Washington State， 到这里呢我们有不同的选择我可以回到这一页来。好，在这一页它是主页，在主页里面你可以看到一个比较大的 apply 里面，下面呢它这里有三个选项，一个呢是 apply online， 一个呢是Find a tax preparer company， 第三个呢是 apply by paper。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通过 online 的方式呢是比较简单的容易的，但是呢它是英文的状态而且呢你需要注册那我们这里今天讲解的就没有这个 online 的，如果您在 online 的这方面如果有问题也想通这个方式的话，也可以跟我们联系我们可以 walk through。第二个呢是找一个专门报税的人员，那这个也不在我们讲解的范围。第三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apply by paper， 那我们 click 这个地方呢这个州政府想的是比较周到的，它有多种语言这里我们看到呢它中文就两种，如果您是使用简体中文的话，那在这个地方有 simplified Chinese 也是中文，那么如果您是使用繁体中文的话，这里也有一个 traditional Chinese 那么我们今天呢我就以这个简体中文的方式来解释。好，进到这个页里面您可以打印出来用手来填写也可以，或者在网上呢它比较方便那而且这个呢是非常它的这个填写的说明是非常清楚的您第一条第一栏里面就是填入您的信息，比如像这个是身份证号码、涉案号还有个人报税识别号码，就是 IT number。 我们上次呢也提到了关于这个用 SSN 或者说 IT number 有一些什么样的区别，那么这里三种的话很简单，身份证号码的话您可以用驾照啊这些社保号那就很简单，就是我们平常那个SSN 了，那么有效的这个信息呢那必须是有效，那就可以填在这儿。如果您说我的是这个社保，那一般就是三个数字然后中间两个字最后是三个的这样。如果说您说现在我正在等待 IRS， 因为各种原因比如说刚刚过来啊还在等待的话，或者说有签发，这里都很清楚，那您就在这里填出示年月日，还有这里说到了华盛顿州的驾照或者是身份证一般的我们大部分人都是有驾照，但是有的如果自己没有驾照的话大概率呢您就会有一个专门的 ID， 就是我们常说的身份证号码这里是您的通信地址那有的人就说哎，我没有也不想提供华盛顿州的这个身份证号码呀、驾照这个您也可以选择，但是呢您选择了这一项如果不填的话从系统上来说工作人员就必须要通过其他的手段来查询您是不是符合条件的，那这个就会把时间拖得很长，所以如果您真属于这个州而且也想申请到的话建议呢是填上但是政府呢是给了你比如从隐私的角度你可以不填，但是会这个加长审核流程。那么通信地址您住在哪里，不管是您租用的这个房屋还是您自己自购的 这个信息只要是您能收到相应信息的地方就是。那电话号码可以座机号也可以手机号，还有您的电子邮箱。第二项 B，
不好意思，就是这里面虽然是中文的表头这些，但是我所填的应该是英文是吧？
对的，应该是要填英文的。
好的，谢谢。
那第二项呢是 B 居留情况。那说到您刚才问的这个问题很好，也就是说那我如果都不怎么懂英文的情况下，我看中文表格看懂了，那我怎么填？那这些信息其实很简单，比如说您的地址，您就看驾照上或者是这些地方您就照抄就可以，就是哪怕您不懂英文的情况下都属于就说这个不存在说中文和英文的问题。那么这里您要选择填写的居留情况就是跟您在华州是不是算华州的这种居民是很有关系的，那您就要认真计算我有没有183天，多余还是少余。那这里填是和否就决定了您是否有资格获得华州给您的这个退税的福利。那他这里是您在 A 节提供的邮寄地址是否与您的主要居住地相同呢？这个如果是的话，那您就往下走；如果不是的话，那您就要在否那个地方填。那这些选择项呢，是帮助政府的工作人员根据您提供的信息来判断您是否符合他的条件所以在这里的话，您只要如实填写不用担心说我到底合不合格这个就是一个相当于他的一个判断逻辑，您就照实填写最后他会给你计算出来您是否合格，如果合格的话您能够得到多少钱。好，第三个是资格问题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到底能不能拿到，刚才小袁呢也解释了一些这方面的内容。那么第十条呢就是说您就要填是否是单身已婚户主，这些信息呢也是需要真实的如实填写的，如果有什么特殊的对身份上好像处在某种过度的状态里面有一些不明白的，那也可以跟我们联系获得答案。那么第十一项，您是否符合以下的要求如果您符合2022年联邦 EITC 资格的话，那您就填上是或者填上否。那么根据这些情况呢他会判断说您必须要满足他调整收入后的门槛还有您的子女问题还有配偶问题这个呢我在这里不具体多讲，因为在小袁的那个具体讲述里面就会给大家解释到底有什么影响。那么 D 这一项呢是配偶信息，如果您没有配偶的话单身，那直接往下跳就不用填写。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有的话，您就要把配偶的信息就填上去，比如这些姓氏啊，您的配偶的出生年月日这些都是要填写。那下一栏呢就是说有没有合格子女的信息，这个时候您可能是单身也可能是离婚的状态就是未婚和我离婚，就是从来没有子女从这些状态呢就在这个地方来显示您到底子女给您的这个退税的情况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影响。那这里呢有三个子女一二三如果说您的子女的人数超过了这一栏的话也可以去注明。那么这一项就是把子女的情况也是如实填写和您生活的时间是否是学生，这些您就只要根据实际情况答 yes 还是就是还是否就可以。那到了收入 F 这一项呢就刚才小袁也提到了，就是说您的收入情况是什么，首先您得要填写就1040呢，这是联邦政府的这个报告收入1040是一般的我们然后1040SR这些地方您都需要填写。那么这个地方呢它是在收集您首先要报了联邦税以后它才能给你进行计算。那么您这里回答的也是否逐项填写了联邦纳税申请表，那一般来说您肯定要填的是您显然也可以填否或者不确定，但是这个呢相当于是说您这么填就浪费了，因为他可能还得让您来填，所以您得把前面联邦报税的这些信息呢填完了报了以后呢 再来填写这一项，所以在时间上呢，您得掌握好两个表格之间啊的这个时间啊，因为你要先填这个，就虽然您如实回答说否或者说不确定的话，这个没有办法帮助这个收到信息表格的工作人员判断，那可能会被打回来，需要等待联邦税的填写。第十八项，以下的情形是否在2022年适用于您，那您就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我是个体户啦，还是神职人员、军队的这些，或者说我享受的是 Medicaid 的这个补助或者我是接受了罢工的津贴，那您就根据具体的信息填写。那下一页呢是 G 项的，说您想如何接收抵免款项，那么在这里呢就是您就必须要提供您是想要对方直接给您把钱打到您的银行账户呢，还是说让这个州政府把支票寄到您的家里面。那么这里就很重要，第一，填写正确的信息，确保您能够收到。那么这里就说到直接填直接存款的话，您这个账户类型也是很重要的，是个人储蓄支票这些填写正确的话那就能够收到电子的收到。那么邮寄支票的话，您就得回到你前面第一页里面的信息。为什么我们刚才说不管是您租的房子还是自住的，一定是一个您能收到信息的地方。那么这里就确保您能够在填写说我要邮寄支票的时候收到您的支票。那么最后一些这里我们填到的附件，请随附一份您的联邦报税表副本或者 IRS 纳税申报记录。那么这里就有具体的说明。那这里是如果是您自己申请的话，您在这里要填签名，还有配偶的签名也是需要的，把日期写上，那这个信息就完成。那么后面是继续我们再看填写人的信息是谁填写的，可能是您自己填写，也可能是请朋友填写的，或者说谁填写的，这些呢您就根据具体的情况。那么 K 项呢，它是一个统计数据它就是说需要您填这个信息呢是可以属于可填，就是说您可以揭示自己的真实信息，也可以保持不填，但是呢不是不填，是说我不想告知，这个不影响您的报税这个退税的情况您可以真实的填写，那这个是有助于政府了解在它的区域范围内有多少人来自比如说西班牙这个墨西哥啊、中美洲啊、包括亚洲啊之类的所以您如果说我不愿意让政府知道的话，那您就可以选择不想告知都可以。那这里具体的种族也是，您如果愿意填写我是中国人的话，就在您的这个中国人这个选项的这个地方呢就选择打勾就好。那么其他的地方呢不愿意告知的地方也可以选择说我不愿意，我不想说那最后呢就说这个也是一个他的收集信息的地方对您的这个抵免没有什么影响。您可以填写说我是通过社交媒体、其他机构或者他人告知。像您这次如果在我们这里填写的话那就是属于就是说一些其他组织或者机构，那咱们就是这个西雅图中文电台是一个非盈利的组织，那我们就是在帮助大家来获得这个信息，知道怎么样填写和获得您的这个抵免税的这种福利。好，这个就是填写这个中文表格中的一些信息。那我今天讲解呢就到这里，如果大家有不清楚的地方呢，也可以跟西雅图中文电台通过我们散播的方式，可以到群里面也可以跟我们联系到像今天下午我们就有一项活动直接实地的这个给大家讲解，那您也可以到实地来听和我们具体的就是面对面的交流和询问知道怎么样填写。好，谢谢。
丽华，我想问一下，就是需不需要提供相应的证据，比如说你刚才提到要在华州居住183天，然后你还说到需要仔细计算到底哪些时间在外州，哪些时间在本州，那这个需不需要有相应的证据支持我，比如说说我确实住满了半年，还有包括
这个问题很好哈。这个问题在这个表格里面它没有让你提供实际的证据也就是说我们知道在美国一个特点就是你自己来申报 你可以撒谎，但是你撒谎的后果一定是会很严重的，因为政府他会根据数据您这个数据最后是成为一种数据库里的数据，也就是他会通过他的检测方式对某些人群进行抽检，那么这个抽检他到抽检的时候，他觉得您的这个信息填写的信息和他的数据库里的某些信息如果不相吻合的话，那他会有人专门可能到您这里说，那你要把这个信息提供给我证明你的证明，比如说是国外你是移民过来的，那你什么时候落地的，这些信息比如机票信息啊，这些都是他可能会让你提供的。那你说我是从别的州转过来的那他也会让你提供信息，但是呢就是在这一步您不用担心就是说要提供那么多信息，首先您只要诚实的回答，您就不用害怕说之后有各种各样的这个 audit 啊，这些检审的这种过程。这个问题您还有其他的这个不清楚的地方吗？
就是我原则上就是把一切能够证明我说的话的这些证据自己要留个底，以免他来 audit， 是这个意思吗？
我个人的建议呢是我们尽量的说自己，因为我们每年都要报税。其实在税1040表里面，我们其实它都会有填你在某个州有居住过多少吗，它都有这些信息会让你填所以最好的这个咱们说的这个 best practice 呢，就是说如果我有 travel 很多，就是说我经常出差啊干什么的话，我最好保留我的机票信息，哪怕一个那个你订票的信息啊，或者说我的那个 ticket 那些拍一个照片留存一般来说好像是财务的这个可能我不记得确定的，一般都要可能是3年还是几年你要保存，那么3年以后就政府理论不管是任何机构他理论上来说他就不会再来查询，所以有一个好的习惯会方便您的生活。
对，谢谢丽华。
那我的这些内容就讲到这里，那小袁是不是您还有其他的信息需要和大家分享的？
今天应该就主要讲这些，然后各位有什么补充的也可以讲我们现在就是有一个 Zoom 的一个 link， 就是大家可以点击了可以就是登记，就是register， 然后呢每个星期六一直到4月18号为止啊，就是每个星期六上午10:30我们都有一个Zoom 的一个 seminar， 就是信息的说明会。然后线下的帮助会呢，我们基本上也是放在星期六的下午，就是主要是找一些我们大西雅图地区的一些图书馆，看那个有没有开放的，就是他不能够提早太多预定，所以呢一般是每周预定，可能场地可能会有变化，那么这周呢还是在那个 Bellevue 的图书馆，那么上次我们的Room 是6号，今天是3号，那么下周周初的时候我们继续预定周末的那个线下的帮助会，凡是就是有需要帮助的，需要我们面对面帮助的，欢迎参加我们线下的帮助会。我们今天的线下的那个帮助会是在下午3点到4点在 Bellevue 图书馆3号 meeting room 就是3号会议室，欢迎大家参加。那如果没有别的的话，今天就线上的说明会就到这里。
好的，谢谢台长。
下午两位老师能来吗？
我是不行，我已经好像在跟小袁说还是在什么地方已经提过一次我下午有事。
嗯，
花能来吗？
这个我屏幕太多了，找了半天才找到这个 unmute。我下午也是有事所以我今天是实际上是把我上午的事情推掉了所以下午的冲突就没办法再推了。
没问题，那我和小袁去。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 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